第87集，
丐帮众人见乔峰将三柄短刀插入自己肩头，为宋西陈三位长老流血洗罪，无不感动。只见乔峰又走到了吴长风的身前，说道：“吴长老，当年你独守鹰愁峡，力抗西夏一品堂的高手，使其行刺杨家将的阴谋无法得逞。单凭杨元帅赠给你的那面济公金牌，便可免了你今日之罪。你取出来，给大家瞧瞧吧。”吴长风突然间满面通红，神色扭捏不安，说道：“这个。”乔峰说：“咱们都是自己兄弟，吴长老有何为难之处，尽说不妨。”吴长老说：“我那面济公金牌嘛，不瞒帮主说啊，是已经不见了。”乔峰奇道：“如何会不见了？”吴长风说：“是我自己弄丢了。”他定了定神，大声道：“我那天酒瘾大发，没钱买酒，把那金牌卖给了金铺子了。”乔峰哈哈大笑道：“爽快爽快，只是未免对不起杨元帅了。”说着拔起一柄法刀，先是割断了吴长风腕上的牛筋，跟着插入自己左肩。吴长风大声道：“帮主，你大仁大义，吴长风这条性命从此交给了你。人家说你这个那个，我再也不信了。”乔峰拍拍他的肩头笑道：“咱们做叫花子的啊，没饭吃，没酒喝，尽管向人家讨啊，用不着卖金牌。”吴长风笑道：“呵呵，讨饭容易，讨酒难呐。人家都说臭叫花子，吃饱了肚子还想喝酒，太不成话了，不给不给。”群盖听了都哄笑起来。讨酒为人所惧，丐帮中不少人都经历过，而乔峰赦免了四大长老的罪责，人人都是如释重负，个人目光一齐望着全冠清，心想了，他是煽动这次叛乱的罪魁祸首，乔峰便再宽宏大量，也绝计不会饶了他呀。乔峰走到全冠清身前说道：“全舵主，你有什么话说？”全冠清道：“我所以烦你，是为了大宋的江山，为了丐帮百代的基业。可惜跟我说了你身世真相的人，为是怕死，不敢现身。你将我一刀杀死便是。”乔峰沉吟片刻道：“我身世中有何不对之处，你尽管说来。”全冠清摇了摇头：“我这时空口说白话，谁也不信，你还是将我杀了的好。”乔峰满腹疑云，大声道：“大丈夫有话便说，何必吞吞吐吐，想说却又不说。”全冠清是好汉子，死都不怕，说话却又有什么顾忌了？全冠清冷笑道：“不错，呵呵，死都不怕，天下还有什么事可怕呢？姓乔的，痛痛快快的一刀将我杀了，免得我活在世上，眼看大好丐帮落入胡人手中，我大宋的锦绣江山更将沦亡于夷狄。”乔峰道：“大好丐帮， 如何会落入胡人手中？你明明白白地说来。全冠清道：“我这是说了，众兄弟谁也不信，还道我全冠清贪生怕死，乱嚼舌根。我早已拼着一死，何必死后再落骂名？”白世敬大声道：“帮主，这人诡计多端，信口胡说一顿，只盼着你也能饶了他的性命。执法弟子取法刀行刑。”一名执法弟子应了声是，迈步上前，拔起一柄法刀，走到全冠清的身旁。乔峰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全冠清的脸色，只见他只有愤愤不平之容，神色间既无奸诈诡谲，亦无畏惧惶恐，心下更是起疑，向那执法弟子道：“将法刀给我。”那执法弟子双手捧刀，躬身呈上。乔峰接过法刀，说道：“全舵主，你说知道我身世真相，又说此事与本帮安危有关，到底真相如何，却又不敢吐露真言。”说到这里，将法刀还入包袱中包起，放入自己怀中，说道：“你煽动叛乱，一死难免，只是今日暂且记下，待真相大白之后，我再亲自杀你。”乔峰并非一位婆婆妈妈的买好示惠之辈，既决心杀你，谅你也逃不出我的手掌。你去吧，解下背上布带，自今而后丐帮中没你这号人物。所谓解下背上布带，便是驱逐出帮之意。丐帮弟子除了出入帮而全无执丝者之外，每人背上均有布带，多则九带，少则一带，以布带多寡而定辈分职位之高下。全冠清听乔峰命他解下背上布带，眼光中陡然露出杀气，一转身便抢过一柄法刀，手腕翻处将刀尖对准了自己胸口。江湖上帮会中人被逐出帮，实在是难以形容的奇耻大辱，较之当场处死，往往更加令人无法忍受。乔峰冷冷地瞧着他，看他这一刀是否戳下去。全冠清稳稳地持着法刀，手臂绝不颤抖，转头向着乔峰，两个人互相凝视，一时之间性子临终，更无半点声息。全冠清呼道：“乔峰，你好泰然自若，难道你自己真的不知吗？”乔峰道：“知道什么？”全冠清口唇一动，终于没有说话，缓缓地将法刀放回原处，再缓缓地将背上布带一只一只地解了下来，恭恭敬敬地放在地上。眼见那全冠清解到第五只布带时，忽然马蹄声响，北方有马急奔而来，跟着传来一两声口哨，群盖中有人发哨相应，内城马越奔越快，渐渐驰近。吴长风喃喃地说：“有什么紧急变故？”内城马尚未奔到，忽然东首也有一城马奔来，只是相距尚远，蹄声隐隐，一时还分不清驰向何方。片刻之间，北方内城马已经奔到了林外，一人纵马入林，翻身下鞍。那人 宽袍大袖，衣饰甚是华丽。他极迅速地除去外衣，露出里面纯衣百结的丐帮装束。段誉略一思索，便即明白，丐帮中人乘马持咒，极易引人注目。官府中人往往更会查问干涉，但传报紧急讯息之人必须乘马。是以急足信使便装成富商大贾的模样，但是里面还是穿着乞丐的衣服，不敢忘本。那人走到大信分舵舵主跟前，恭恭敬敬地呈上一个小小的包裹，说道：“紧急，军情。”只说了这四个字，便喘气不已。突然之间，他乘来的那匹马一声悲嘶，滚倒在地，竟是脱力而死。那信使身子摇晃，猛地扑倒，显而易见，这一人一马长途奔驰，都已经是精疲力竭。大信舵舵主认得这信使是本舵派往西夏刺探消息的弟子之一。西夏时时兴兵犯境，战徒扰民，只危害不及契丹而已。丐帮常有谍使前往西夏刺探消息。他见这人如此奋不顾身，所传的讯息自然极为重要，且必异常紧急。当下竟不开差，捧着那小包呈给乔峰，说道：“西夏紧急军情。”信使是跟随一大彪兄弟前往西夏的。乔峰接过包裹，打了开来，只见里面裹着一枚蜡丸。他捏碎蜡丸，取出一个纸团，正要展开来看，忽听得马蹄声紧，东首那乘马已奔入林来，马头刚在林中出现，马背上的乘客已飞身而下，喝道：“乔峰，蜡丸传书，这是军情大事，你不能看。”众人都是一惊啊。看那人时，只见他白须飘动，穿着一身补丁落补丁的破衣服，是个年纪极高的老年乞丐。船工、执法两长老一齐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徐长老，何事大驾光临？”群丐听得徐长老到来，都是悚然动容。这徐长老在丐帮中辈分极高，今年已经87岁，前任汪帮主都尊他一声师伯，丐帮之中没有一个不是他的后辈。他退隐已久，早已不问事务。乔峰和船工、执法等长老每年循例向他请安问好，也只是随便说说帮中家常而已。不料这时候他突然赶到，而且制止乔峰越看西夏军情，众人自是无不惊讶。乔峰立即左手一紧，握住纸团，躬身施礼道：“徐长老安好。”跟着摊开手掌，将纸团送到徐长老面前。乔峰是丐帮帮主，辈分虽比徐长老为低，但遇到帮中大事，终究是由他发号施令。别说这徐长老只不过是一位退隐前辈，便是前代的历代帮主复生，那也是位居其下。不料徐长老不许他观看来自西夏国的军情急报，他竟然毫不抗拒，众人尽皆愕然。徐长老说声得罪，从乔峰手掌中取过纸团，握在左手之中，随即目光向群丐扫去，朗声说道：“马大元、马兄弟的遗孀马夫人即将到来，向诸位有所陈说，大伙请待他片刻 如何？群盖都眼望着乔峰，看他有什么话说。乔峰满腹疑团，说道：假若此事关联重大，大伙儿等候便是。徐长老说道：此事关联重大。说了这六个字，再也不说什么了。向乔峰补行参见帮主之礼，便即坐在一旁。段誉心下嘀咕，又想趁这机会找些话题和王语嫣说话。他向王语嫣低声地说：王姑娘，这丐帮中的事情真多，咱们是且避了开去呢，还是在旁瞧瞧热闹呢？王语嫣皱了皱眉，我们是外人，本不该参与旁人的机密大事。不过他们所争的事情跟我表哥有关，我想听听。段誉附和道：哦，是啊，那位马副帮主据说是你表哥杀的，遗下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，想必十分可怜。王语嫣忙说：哦，不不不，马副帮主不是我表哥杀的，乔帮主不是也这样讲的吗？这时马蹄声又作，两骑马奔向杏林而来。丐帮在此聚会，路旁固然留下了记号，附近更有人接引同道，防敌示警。众人只道其中一人必是马大元的寡妻，哪知马上乘客却是一个老翁一个老妪，男的身材矮小，女的甚是高大，相应成趣。乔峰站起身相迎，说道：太行山冲霄洞，谭公谭婆嫌伉俪驾到，有失远迎，乔峰这里谢过了。徐长老和传公执法等六长老一齐上前施礼。段誉见了这等情形，料知这谭公谭婆必是武林中来头不小的人物。谭婆道：乔帮主，你肩头上插这么几把玩意儿干什么呀？手臂一掌，立时便将乔峰肩头四柄法刀拔了下来，手法极快。他这一拔刀，谭公立即从怀中取出一只小盒，打开盒盖，伸指蘸些药膏抹在乔峰肩头，金疮药一涂上，疮口中如喷泉一般的鲜血立时便止。那谭婆拔刀手法之快，固属人所罕见，但终究是一门武功。然而那谭公取盒开盖沾药敷伤止血几个动作干净利落，虽然快得异常，却人人瞧得清清楚楚，真如变魔术一般。而那金疮药止血的神效更是不可思议，药到血停绝不迟延。乔峰见谭公谭婆不问情由便替自己拔刀治伤，虽然危险鲁莽，却也好生感激，口中称谢之际，只觉得肩头由痛变痒，片刻之间便疼痛大减。这金疮药的灵效不但从未经历，亦且闻所未闻。谭婆又问：乔帮主，这世上有谁这么大胆，敢用刀子伤你？乔峰笑道：
呵呵，是我自己刺的。
谭婆奇道：为什么自己刺自己啊？活得不耐烦了？乔峰微笑着说：
我自己刺着玩的，这肩头皮糙肉厚，也伤不到筋骨。
宋西陈吴四长老听得乔峰替自己隐瞒真相，不由得既感且愧。谭婆哈哈一笑，说道：你撒什么谎啊？我知道了， 你鬼精灵的，打听到谭公新得极北寒玉和玄冰蟾蜍合成了灵验无比的伤药啊，就这么来试他一试啊。
乔峰不置可否，只是微微一笑，心想这位老婆婆也太憨直了，
这世上又有谁这么闲的没事干了，在自己身上戳几刀来试你的药是灵还是不灵呢？
只听得蹄声嘚嘚，一头驴子闯进林来，驴上一人倒转而骑，背向驴头，脸朝驴尾。谭婆登时笑逐颜开，叫道：“
师哥，你又在玩什么古怪花样了？我打你的屁股！”
众人瞧那驴背上之人的时候，只见他缩成一团，似乎是个七八岁的孩童模样。
谭婆伸手一掌往他屁股上拍去，那人一咕噜翻身下地，突然间伸手撑足，变得又高又大。众人都是微微一惊，谭公却面有不悦之色，哼了一声，向那个人侧目斜睨，说道：“
哼，我倒是谁？原来是你。”
随即转头瞧着谭婆。那倒骑驴子之人说是年纪很老，似乎倒也不老，说他年纪很轻，却又全然不轻，总之是30岁到60岁之间。那相貌呢，说丑不丑，说俊不俊。他双目凝视谭婆，神色间关切无限，柔声问道：“
小娟啊，近来过得快活吗？”
这谭婆牛高马大，白发如银，满脸皱纹，居然名字叫做小娟，娇娇滴滴，跟他形貌全不相称，众人听了都觉得好笑。但是每个老太太都曾经年轻过，小姑娘的时候叫做小娟，老了总不成改名叫做老娟吧。段玉正想着这件事，只又听得马蹄声响，又有数匹马驰来，这一次奔跑却并不急骤。
乔峰却在打量那骑驴客，猜不透他是何等样人物。他是谭婆的师兄，在驴背上所露的这手缩骨功又如此高明，自是非同寻常，可是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。
那数乘马来到杏子林中，前面是五个青年，一色儿的浓眉大眼，容貌甚为相似，年纪最大的30余岁，年纪最小的20余岁，显然是一母同胞的五兄弟。
吴长风大叫道：“
泰山五雄到了，好极好极啊！什么好风，把你们哥五个一起都吹了来呀！”